好像已经有一段日子没有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了，那今天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今天来呢，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也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大家想先听哪一个？哇，你们都很聪明。以前我这样问的时候，往往得到的答案就是你把好消息告诉我们吧，坏消息就不用说了，就可以走人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消息跟坏消息呢，是紧密相关的。而且正是因为有这个坏消息，而让这个好消息显得更加的宝贵。这个坏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不管我们是不是基督徒，不管我们在人生的任何的一个阶段，大凡我们都会遇上苦难。但是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说他已经战胜了苦难，他可以与我们同在，跟我们一同战胜苦难。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超越苦难。这是根据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的后半段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苦难的问题。第一方面是认知苦难，第二方面是怎么样面对苦难，然后最后呢，我们要看看一些超越苦难的例子。那两个星期前呢，利弗长老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关于苦难的一部分。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下集，就是上下集。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拣选了我们这些不配的仆人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敬拜的机会，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帮助我们，让我们蒙造就，给我们力量去超越苦难。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首先我们来看看怎么样认知苦难。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苦难是真实的。我们每天打开新闻，我们看到的都是些什么呢？我们看到有人被砍头，我们看到有战争，有天灾，有传染病的肆意流行。不用看远处，就看我们自己教会，从去年开始，一例一例的病例，甚至亲人的离开，这些苦难所造成的伤痛是非常真实的，我们没有必要去否认它。很多时候基督徒为了强调苦难给人带来的好处，往往就忽略了这些伤痛，给人一种我们是缺乏同情心、同理心的这样的感觉，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同时呢，苦难也是令人费解的。约伯他在一天晚上突然间就失去了一个庞大的家产，十个儿女也 一时间就死于非命，自己身上长满了毒疮，坐在炉灰里面用瓦片刮身。约伯是一个敬虔的人，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所以他向神发了三个问题，就是他的天问。第一个他不明白的，就是他认为他是无辜受罚。他说这个神，他说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的加增我的损伤。第二个他不明白的，就他觉得他呼天不应。他说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还有一个他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会恶人得志呢？他说恶人为何存活，想大受术，势力强盛呢？ 他不明白。我想很多身处苦难的人也会发出类似的天问，是不是呢？那面对苦难，人试图去找答案，试图去解释苦难的来龙去脉。约伯有三个朋友，他们听到了约伯的处境，所以他们赶来希望安慰他。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理论。第一个朋友叫以利法，他的理论呢，就是说邪恶的人才会遭殃。第二个朋友叫比勒达，他的理论是邪恶的人必定遭殃。第三个朋友叫索法，他的理论是邪恶的人枉然劳碌，虽然你累积了很多，但都是暂时的。他们的这些理论，他们这些论点，没有给约伯带来任何的安慰。最后神也评判他们的这些评论是愚妄的虚谈。所以关于苦难的来龙去脉，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并不明白的。同时呢，苦难对人生的影响也是非常的深远的。我想用两个作家的例子来做一个对比，让我们看到苦难怎么样对人生的影响是那么的深远。第一个作家叫杨菲利 Philip Yancey， 他是一位很出名的基督徒作家。他在从小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的父亲得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然后是一种以一种非常痛苦的方式离开了世界。这样的一个对苦难的目睹，让他越发的想要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越发的想要了解这位神，为什么这位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在圣经里面做了很多的探讨，然后他说他在写了一本书，非常畅销的一本书，叫《无语问上帝》 Disappointment with God。 他这里讲到，他在这本书里面讲到，他说经历苦难的人往往会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神公平吗？神沉默了吗？神隐藏了吗？他在对圣经有了反复的学习研究以后，他发现神并没有隐藏，并没有沉默，并不是不公平。因为对苦难的经历，使得他对神的信心更加的增加，他的灵命更加的长进，他的作品也影响了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另外一个人呢，叫哈罗德·库西纳 Harold Kushner， 他是一个犹太教的夫子。他的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诊断出得了一种叫早年衰老症，就是长不大的。到了14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这件事情让这个库西纳大受打击。他也写了一本畅销书，说当好人遇上坏事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在里面他的论点是说神一定不是全能的，如果神是全能的，为什么他会允许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呢？为什么他不把他儿子的疾病给拿去呢？所以经历了这样一件苦难的事情，让他对神的信心大受挫折，让他远离了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对苦难所持的态度会决定这个苦难对你生命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某些人来说，苦难可以说是营养剂，让他的生命更加的茁壮，更加的坚韧。而对某些人来说呢，苦难则是剧毒品，可以让他一蹶不振，可以把它完全摧垮。所以苦难我们怎么样面对它， 会决定这个苦难在我们生命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我们面对苦难，我们要认知苦难，应当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关键是什么呢？其中的关键就是我们要谦卑顺服。约伯的第四个朋友名叫以利户，他的观点虽然不是全对，但是呢确实有一点是比较中肯的。他说人当谦卑自己，顺服于神。面对苦难的时候，有很多的来龙去脉我们是不一定能够搞清楚的，神不让我们知道的一些事情是有他的道理的。况且不要说我们去探讨这个苦难的来龙去脉，有可能这个问题根本上就没有答案。那即使是找到了答案，我们都搞清楚了，那又有什么帮助呢？或许还是于事无补的。我们不如就持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就相信耶稣所说的，在世上我们有苦难，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学习怎么样来面对这个苦难，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应对，这是我们可以做的。要怎么样面对苦难呢？有一些正确的价值观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用这些价值观来面对苦难。这些价值观呢，就有点像是那个防洪水的那个堤坝一样，不是说那洪水来了以后我们才灵急灵忙的把它建起来的，而是在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不断的累积，不断的建造，不断的操练，这样的话这个堤坝才会建得又高又稳，当洪水来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抵挡得住。如果我们建的是一个豆腐渣工程的话，那会怎么样？洪水一来它就会垮掉。所以我们要学习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来面对苦难，这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二点，怎么样面对苦难。我们要建立一些正确的价值观。那第一个价值观呢，就是要切实定位人生的角色，确实定位人生的角色。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是好人吗？我们是不应该遇上坏事的人吗？当我们质问神说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带着两种假设。第一个假设呢，就是说我们都是好人。第二个假设呢，就是我们都是好人，是不应该遇上坏事的，所以呢我们不应该遇上坏事。我们真的是那么好吗？圣经罗马书第三章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也没有寻求神的，都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在我们自己的眼里，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或许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还挺好的，这叫自我感觉良好。但是按照神的标准，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们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好，其实我们都是不配的人。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为什么还会遇到那么多的好事呢？有没有问过自己呢？当你问说为什么我会遇到那么多坏事的时候，我是一个好人，我不应该遇到这些坏事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自己，我们都是不配的人，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好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呢？我们怎么样看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好人，不应该遇上坏事，那当坏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我们是一个受害者。 当你认为你自己是个受害者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抱怨，很多的苦读。但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个不配的人，还经常遇到那么多的好事，那你就是一个受惠者。如果你以一个受惠者的态度来看待人生，你就会有很多的感恩。即使是在苦难当中，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神的恩典是值得你去感恩的。以这种态度来看待人生，看待苦难，那这个苦难也不会那么难。所以我们要切实定位人生的角色。那第二个价值观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明确相信人生的归宿。我们要明确相信人生的归宿，这一点对苦难来说，怎么样面对苦难也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人生如客旅的观念。人生如客旅，我们住在这个世上其实是短暂的，我们只是匆匆走一回而已。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了很多信心的伟人的例子，他们的榜样。那这些信心的伟人有什么共同点呢？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把信心活出来，虽然很多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但是他们可以欢欢喜喜的在这世上过信心的生活。很重要一点就是他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是暂时住在世上。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归宿。如果你深刻的相信这一点的话，当你遇上苦难的时候，你也会可以淡然的、从容的来面对这些苦难。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是去过海边露营的？都没有去过，我几位去过是吧？没有去过的，下次你要去经历一下。在海边露营是非常令人心旷神怡的，你可以在那里听着那个海浪有节拍的击打在岸边的声音，可以感受到那徐徐吹来的海风，可以漫步在沙滩上，还可以在那里烤东西吃，还可以去抓鱼摸虾捉螃蟹，非常的令人放松，可以尽情的享受。但是呢，如果你去海边露营超过两天以后呢，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太阳晒得你好像皮都要裂开似的，有很多的蚊叮虫咬，让你觉得很痒很难受，然后身上沾满的都是一些汗水海水，黏糊糊的，简陋的卫生条件让你上厕所洗澡都很不方便。海边露营非常的令人心旷神怡，但是如果叫你一直住在海边不回家的话，有多少人愿意呢？不会有人愿意的，对不对？我们之所以能够尽情的享受在海边的露营，是因为我们知道完了以后我们要回家的，完了以后我们要回家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回家的盼望，所以呢，我们可以忍受那暂时的不便。我们住在世上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去享受、值得我们去欣赏的东西，但也有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不如意的苦难。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我们将来要回家的这样的信仰，我们就可以轻看这些不如意的事情，让我们可以尽情的去享受那些值得享受的东西。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归宿，我们要回家的，我们要回家的，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一个客旅。那我们在这个世上所经历到的苦难也是暂时的，也是短暂的。你有这样的一个信仰，你可以轻看苦难。我们将来所要去的这个天家是美好的。启示录21章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将来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的情形。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是处于悲哀、哭号和疼痛当中，但有一点我非常的确信，这一切都是短暂的。将来有一天我们与神相见的时候，这一切都要过去。神要抚平一切的创伤，他要安抚一切受伤的人，所有的悲哀、哭号、疼痛都要过去，这是我们可以100%的相信的。有了这个信仰，我们还是可以从容的面对我们今天的所遭遇的不如意的事情。保罗得到了一个秘诀，保罗为福音大发热心，四处去传扬神的福音，但是他所得到的是什么呢？他得到的是被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扔、被抓起来关在大狱里面。但是保罗却是一个蛮有喜乐的人，他的喜乐的秘诀来自于哪里呢？罗马书8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想我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他现在在经历很多的苦楚，但他想到的是什么呢？他想到的是将来的荣耀，他想到将来是要回到父神那里去的。跟这个荣耀相对比，他现在所处的这些恶劣的环境就不足以介意了。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你也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秘诀。有一句话说，有永远的盼望就永远有盼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对将来、对永恒是充满盼望的。你在这个世上不论遇到什么环境，你都会永远有盼望。有永远的盼望就永远有盼望，即使是在苦难当中、在悲伤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有喜乐、有盼望，这可以成为我们的秘诀。那价值观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正确的看待人生的磨练。我们要正确的看待人生的磨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让我们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他要让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他要让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磨练是可以让人更加成熟的。小孩子要学会走路，就必须要经历摔跤。人都是有惰性的，如果人不被挑战的话，有很多的潜力是没有办法活出来的。很多能力的提高是来自于压力和困难。在很多年前，我太太陈腾还在读博士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她真是觉得无路可走。她的导师离开了杜克大学，她的实验没有任何的进展，而我又因为腰痛卧病在床，准备要接受手术，巨大的压力让他觉得可能要放弃了，不要再读下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比喻，对他的启发很大。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蝴蝶不是要从这个蛹变成蝶之间，不是在那个茧里面嘛，对不对？ 那在茧里面这个蛹变成了蝴蝶以后呢，它要挣扎的，要挣扎出那个茧。在那个挣扎的过程呢，好像是很费劲很难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这个时候有好心人看到这个蝴蝶太辛苦了，去把这个茧打开，让这个蝴蝶可以顺利的自己就出来，那蝴蝶是出来了，但这个蝴蝶是不会飞的，这蝴蝶是不会飞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例证，陈腾就挑战自己说，他要做一个会飞的蝴蝶，要坚持下去。那除了这个例证以外，另外有一点对他非常鼓励的，就是下面的这句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五章三到四节，一起来。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个第五章第二节的时候也是讲到保罗在盼望将来的那个荣耀。是不但如此，就是说不但他在盼望这个将来的荣耀让他可以轻看苦难，而且他还深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就让他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你对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磨练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话，你就可以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苦难是造就人的品格的一个机会，苦难是造就人的品格的一个机会。那这个价值观的第四个方面，也是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认清，清楚地认定人生的目标，清楚地认定人生的目标。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为的是什么？是为了让我们自我享受呢，还是要让我们成为他人的祝福？如果我们来到世上只是为了自我的享受，让我们自己活得更好的话，那经历苦难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值得的。但如果我们来到世上是为了成为他人的祝福的话，那经历苦难可以提高我们帮助别人的能力。刚才讲到陈腾那个在那个困难当中他坚持下来读完了博士，这样的一个经历就让他可以鼓励很多其他在学业上碰上了瓶颈觉得很难再读下去的这样的弟兄姊妹们，成为了他们的祝福。我常在想，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出现了什么问题，遇上了什么困难，我们除了为他们祷告以外，还能够提供一些什么样更实际的这样的帮助呢？如果有人失业了，如果你也曾经失业过，你是不是可以给他有一个更好的安慰？你给他提供的信息的渠道是不是也是更加的切实有效呢？如果有人生病了，你也得过类似的疾病，你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帮助这个生病的人呢？我自己两次的背痛，两次需要动手术来矫正这个背部的问题，两次都非常的疼痛，但是经历了这两次的病痛以后，我对有类似疾病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就有了更深的同情心，更能够理解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也更好的可以帮助他们找到缓解跟医治的途径。这样的话，我的病痛就不是白白受，而是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可以让这些困难成为他人的祝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处在患难当中，我们经历到了神给我们的劝慰，经历到了神给我们的安慰，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安慰去安慰他人。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患难转化成对别人的祝福。经历苦难可以让我们给他人带来安慰。这是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人生而转化成我们对苦难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说怎么样来坦然地面对苦难，用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来看待世界，看待人生，看待苦难呢？我们讲到了四点。第一点是要切实定位人生的角色，我们到底是受害者还是受惠者，我们要明确相信人生的归宿，我们将来有天家要回去的，我们在这世上只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要怎么样看待人生的磨练，神让我们要学习什么样的功课，然后我们要清楚地认定人生的目标，我们活在世上到底为的是什么，只是为自己呢，还是要成为他人的祝福。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像这样的价值观来面对苦难的话，如果这些价值观在我们生命里面扎根，我们随时可以用来面对困难，面对苦难的话，那我们必然可以超越苦难，必然可以超越苦难。那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超越苦难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约瑟的例子，这个是旧约圣经创世纪里面的这个约瑟的例子。我们都知道约瑟的生命确实是苦难连连，对不对？他被他的父亲所宠爱，而导致了他的兄长们对他的嫉妒，所以呢他们联手把他给卖到埃及去了。他被卖到一个埃及的财主，一个官员叫波提乏的家里做奴隶。那好不容易他得到了主人的赏识，好像要出人头地了，又被这个波提乏的妻子陷害，被下到了大牢里面去。那在大牢里面，他结识了一位以前给国王做酒政的这样的一位被贬的官员，帮助了他，帮他解梦，然后这个官员就这个酒政就官复原职了。本来这个酒政告诉约瑟说，他出去以后他要帮他也逃出这个大狱，不是逃出来，就帮他解救出来，让他不要再坐牢了。但后来他出了去以后，这个酒政出了去以后就把约瑟给全忘掉了。约瑟是苦难连连，但是后来他做了埃及的宰相，这些哥哥们曾经把他卖到埃及的这些哥哥们有求于他，他们很害怕约瑟会伺机报复，会把他们都给杀了。但是约瑟是这样来跟他们说话的，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十章的20到21节。我们一起来。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要表你们的父母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所以约瑟不但没有伺机报复对这些始作俑者们，没有去想要报复他们，反而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并且让他们确信他要养活他们，不单只是他们，还有他们全家人。所以约瑟是以德报怨。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的来看待他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的苦难呢？就是因为他相信他的这样的经历是在完成神的旨意，他相信神是要在勾画一幅美丽的图画，而他自己的经历只是这图画当中的一小部分。他相信神是要先差遣他，让他经历这样的事情，是要为了保全众人的性命，是要让他成为众人的祝福。 因为有这样的看见，成为了他超越苦难的动力，让他去完全的赦免原谅这些苦害他的人。约瑟是一个超越了苦难的人。那讲到怎么样来淡然的面对危难，我想跟大家讲讲我跟太太陈腾之间的一个经历的一个小小的经历。那是大概在十年前，我们在生老二的时候，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的顺利，我们把陈腾送进医院，大概两三个小时，也没有吃什么止疼药，没有打什么止疼针，然后就很顺利的可爱的小宝宝就生下来了，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蒙神的祝福，也非常的感恩。但那之后的康复，那恢复却是一波三折。由于陈腾的子宫的这个收缩这个力量非常的弱，也不是非常弱，但是就不够强，所以呢这个污血一直都没有排干净。到了他出院之后大概两个星期的那个时间，有一天晚上半夜的时候，他去用洗手间，突然间我听到一个非常急切的在呼叫我的声音，我就觉得不大对路，所以我赶紧走过去，发现不得了，我看到他非常疲惫的坐在那里，我可以听到这个血在哗哗哗哗的流的这样的声音。他本来就贫血，失去了那么多的血，我看到他的脸色就简直就像跟一张白纸一样白。我赶紧把他扶到床上躺下，我在慌忙当中打911求救，心里面有点七上八下。但后来我转眼一看，我看到陈腾躺在床上非常的平静，仿佛在提醒我说一切都在神的手里，我们只要信靠他就好了。我突然间想到，对啊，我们有这个神，我们是可以信靠的，何不就把一切都交托给他呢？我就走到床边，我跟他手握着手，我心里在暗暗的祷告。完了以后我向天看了一眼，然后我跟他相对而视，互相的都露出了这个微笑。虽然他笑得很艰难，但我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微笑，是一个表示对神完全有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微笑。他还鼓足了力气，用非常微弱的声音对他的母亲说，安慰他的母亲说没有事的。其实当时我们两个人都在想，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闯过这一关。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送到医院以后，医生检查完以后来跟我们说，他说他的血红素已经低到了不可以再低的程度了，如果失血再多一点的话，很有可能就没救了。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危难关头，出于神的感动，我们是完全经历到了来自于神的平静。那后来有一位姊妹，教会里一位姊妹来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跟陈腾说，他说你在经历这样的事情，你是一个信主的，有这样的一个信仰，以这样的一个信仰带领你来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实在是太好了。原来他自己也经历过大出血的事情，但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所以他在那个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得了忧郁症。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这个信仰的宝贵。平时我们在平顺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感觉到这个信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在面对这些危难关头的时候，这个信仰就显得极其的宝贵。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这个信仰不是那些求神拜佛去烧香叩头祈求消灾免祸的信仰，我们这个信仰是可以让我们能够从容地面对苦难战而胜之的信仰，这是一个宝贵的信仰。这样的经历让我们确实对神有更深的信靠。 也对他更有信心，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里，没有什么好值得害怕的。就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斯帕福的例子， Horatio Spafford。 斯帕福是在19世纪在芝加哥非常成功，他是做律师的，非常成功的一位律师，他也曾经是布道家穆迪的同工。因为他做律师做得非常好，所以呢他也有了一定的资产，所以他在芝加哥一带买了许多的房地产，投资了许多房地产。但是有一年芝加哥一场大火把他的房地产烧为灰烬，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就劝他们说，你们最好出去散散心，面对这么大的打击你们最好出去散散心。然后那个时候穆迪刚好是在英国伦敦布道，所以他们就决定到欧洲去，他们全家一起到欧洲去，在伦敦与穆迪会合。但在临出发前他生意上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如期的起行，他就先打发他的妻子跟四个女儿先行出发，然后想着过几天他生意上的事情处理完以后他也就随即而来。谁知道太太跟四个女儿出发以后没多久，他收到一封电报，是他妻子打来的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唯一生还， Saved alone， 唯一生还。原来是他们所坐的那艘游轮被一艘英国的铁壳船撞个正着，15分钟之内就沉了，他的四个女儿跟200多位乘客一起丧生茫茫大海，他的妻子是被一个水手给救了起来，就是他们全家人里面唯一一个生还的幸存者。那接到这样的一个噩耗，他就赶紧打理行装要坐船去欧洲与他的妻子会合。当他坐船走到大海当中的时候，那个船长告诉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你妻子和女儿沉船的那个地方。大家想想身处那个环境，他的思绪是怎么样的呢？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我心灵得安宁》？这首诗歌成为了许多经历苦难的人的一个安慰。这首诗歌就是他在那个场景之下，在那个时刻写下来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一开始说，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又稳，有时忧伤来势滚滚，无论何环境我蒙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斯帕福是一位超越了苦难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我深盼我们没有人会遭遇苦难，但是没有人能够确信自己会不遭遇苦难的。我们没有办法掌控苦难的来临，这是一个坏消息。但是我们也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战胜苦难，我们可以心灵得安宁，这是我们的好消息。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超越苦难的人吗？先让我们低下头。我们在我们当中的还有一些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生命的救主的，我希望对你发出一个邀请，邀请你去成为一位超越苦难的人，邀请你去成为一位在苦难当中，在患难当中有盼望有喜乐的人。 邀请你成为一位在苦难当中心灵得安宁的人。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你愿意心灵得安宁吗？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到你的生命里面，你愿意成为一位这样的超越苦难的人，你可以在座位上举举手，我要为你祷告。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不要犹豫，这样的力量，举了手就可以放下，看到了，谢谢。这样的力量不是来自于自己的，一定要来自于耶稣基督，他与你同在，你就会有这种力量。不要犹豫，有这样的朋友吗？刚才已经看到有举手的姐妹，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举起手来，我可以为你祷告。不要害怕，看到了可以举放下，感谢主。你认识他，你认他，他就认你；你投靠他，他就保护你。不要害怕做出这样的决定。你愿意成为一个对永远有盼望，可以使你有永远的盼望的人吗？你愿意的话，可以举起手来。感谢主，我们可以放下。我们在这里希望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使我们心灵得安宁，盼望我们都得到激励，让我们一同来依靠耶稣基督，成为超越苦难的人。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我们感谢你，你的应许，你应许与我们同在。我们真是祈求你帮助我们建立更大的信心，使我们有更多的信靠。我们也为刚才有举手的几位姊妹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你带领他们，你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的那个应许也临到他们。我们感谢你赐给他们这样的心智，愿意决志信主。我们把他们交托仰望，祈求你带领他们前面的脚步，帮助他们，让他们也成为超越苦难的人。就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刚才举手决志的几位姊妹完了以后，希望你到前面来，我们有一些小礼物要送给你们。好，谢谢。